好，我们今天看的是系统神学，我们第二讲，我们讲到圣经论啊。那圣经论的这个英文就是 Bibliology 啊 ，Bibliology。那这个意思就是研究圣经方面啊，我们会研究圣经的来源啊。圣经当初啊有很多的经卷，为什么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些被称为圣经？其他在同一个年代也有很多的书卷。那后来并没有被流传下来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它成为正典的过程啊。那我们看圣经，它是启示。那什么叫启示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圣经也叫也是默示啊。那什么叫做默示？默是沉默的默啊。圣经是神所默示，那意思是什么啊？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光照啊，所以光照也是一个需要。从神来的恩典啊，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所以我们会也讲到这个圣经要怎么解释啊，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圣经。那我们看现在的圣经是总共有几卷书啊？现在圣经是66卷书啊。但是最早的圣经啊，其实并不是66卷书啊，不是说有多或者少啊，而是它的编排的方式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会讨论到这些东西啊。那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啊，创世纪是谁写的？神在创造的时候谁看到这件事情啊？是谁写的？
是摩西。
摩西写的啊。最早圣经写的就是摩西五经啊，我们称为摩西五经啊。那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啊，创出立民生啊，我们把第一个字念一念啊，创出立民生。那其实最早的圣经应该是希伯来文的圣经。那如果你问犹太人啊，你问他创世纪什么，他可能啊你在讲什么？什么叫创世纪？他那个名字可能不叫创世纪啊，他们有他们的名字啊。犹太人把他们的圣经的名字是第一句话的那个字啊，就称为他的名字。啊，神创起初啊啊，或者说创造啊，神他起初的时候创造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整个的啊，那卷书是讲到出埃及的事，可是他那个前面那个并不是那句话啊。那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些编排的方式，都是经过一些历史的演变，才看到我们现在的样子啊。从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摩西。的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3500年左右啊，3400多到500多啊的这段时间里，因为他活得很长啊，他活120岁啊，所以他被写成的时候大概是在3400多年前的时候写，然后最后一卷书啊，最后一卷书被写成的时候大概是在西元90多年啊，我们就算西元100年启示录，所以西元前1400年到这个西元后100年，我们算大概有1500年啊，所以整个圣经的啊，它涵盖的年代大概有1500年的这个时间啊。那写作的作者啊，摩西一个人他写了5卷，还有很多哈、啊。我们看像约书亚啊，约书亚记啊，我们看撒母耳记，撒母耳写的啊，还有很多的先知，很多先知书啊，每个先知书上都他们的名字，像以赛亚书啦啊，耶利米书啊啊，还有。诗篇里面有很多的作者，大卫嘛，还有好多可拉的后裔啊，啊，看到希曼啊，看到亚萨啊等等，还有所罗门啊，所以人有很多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有彼得、约翰啊、保罗啊，每个行业都不一样，有的是王，对不对？有的是农夫，有的是渔夫，有的是文士啊，有的是法利赛人，所以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不同的作者，他们写作的地方也不一样啊，
涵盖
很大的范围啊，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那个地方写啊，也有在埃及写的，对不对？
对。
啊，也有在这个旷野写的啊，那也有在这个欧洲在那边写的啊，也有在监狱里面写的，也有在王宫里写的啊，有在旷野写的等等。你看，所以这个场地哈、啊，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场合都有啊。那也有不同的文化地位，还有写作者的个性背景啊，都不一样。 那构成了一本书啊。可是圣经我们讲说，其实它是一本书啊，是不同的作者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啊。我们在同一个时代要共同写一本书都很不容易啊。哎，你的文法跟我的这种有点不大一样，你的思路跟我的想法又不一样啊。可是我们看这些书啊，你越读你会觉得，哎，它是一连贯的，贯穿
融合在一起，
都融合在一起了啊。所以里面没有矛盾冲突啊，彼此和谐一致啊，能够将神的属性、神的作为还有各样的奥秘完全启示出来啊。我们说这是怎么做到的？
圣灵
啊，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作者其实只有一个啊，就是神自己，就圣灵啊，圣灵他开启启示许多不同的人啊，把它写成了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啊，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写成的，他自己把他的话给保留下来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不要用太多人的理性去分析。我们一定要回到，一定要用神啊，从神的眼光来看这部圣经啊。好，我们现在另外思索一个问题，就是圣经的意义啊。我们中文讲圣经啊，日文讲什么？
圣书。
对，圣书 Holy 啊，我们刚才讲那个圣啊。那其实圣经讲为什么讲它是圣啊？因为它是有神的话啊。那在以前呢，它是借着先知说话啊。以前的圣经啊，当神对人说话的时候，透过先知，所以以前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字嘛，啊，所以这个都是没有把它写下来，都是口语啊，然后口传一代传一代这样传下去啊。那以前口传这个东西哈，我们讲不管是讲故事或什么，口传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把它记下来，只是我们现在不习惯啊。我们的记忆力没那么好，一讲一下，哎，你刚才讲什么都忘了哈、啊。可是以前的人可以把你的话完全记下来啊，所以那个话历史啊，我们看都是用口传下来的啊，这个都没问题啊。可是随着时空的演变，这个口传这个东西就不行了哈、啊，所以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我们看后来就这个从口谕的这东西就开始被记下来啊。那我们看这个圣经啊，它是。讲的是一个神的话，而且是被记载下来的啊。过去是借着口传述下来的，可是现在呢，啊，它是借着记录啊，把它写下来啊。但不管来讲的话，不管是口传或者是记录下来的，因为是讲神的话，所以都带着一个启示啊，都带着权威啊，就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和他的作为啊。那神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启示给我们呢？就是要我们明白认识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他的旨意，他的心意是什么啊？我们看神创造大自然，哎，我们知道说神创造，哎，神的心意是什么啊？那所以我们借着圣经，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啊。好，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圣经，我们有很多的讲法啊。圣经是我们现在讲 Bible 哈、啊、，the Bible 的时候，我们会讲它是圣经。那其实它是用希腊文啊，有个字叫 Biblio。Belonging， 它的意思就是书啊，或者是卷轴。我们现在这个书就是用订书机把它订起来的。
对，
以前没有订书机，所以这个书是一张纸啊，那纸写下来啊，哇，如果很你的内容很多的话呢，你就把它卷得很长啊，然后把它卷起来的那种啊，卷轴。所以这个 Bible 这个字啊，是从卷轴这个字来的。那这个字呢，是其实是啊 ，Biblos， 原来是从尼罗河畔所生长的一种植物啊。我们后来那种纸啊，我们可以把它啊做成一种纸草啊。它是一种草啊，我们叫纸草，把它粘起来哈、啊，粘起来之后就凑成一张，变成一个纸啊。所以因为蔡伦生长在中国啊，不知道怎么造纸，所以他们那个造的方法就比较笨一点啊。他们把那个纸草啊，把它割下来啊，然后一点一点的，然后把它压压啊，变成平平的，后来就变成纸啊。还是我们蔡伦比较聪明啊，就做那个把它弄成纸浆啊，然后就变成纸了啊。所以以前他们做这个是很辛苦的啊，所以材料很贵啊，要花很多的功夫。那你还要学字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学这个东西很容易啊，我们从小开始就学，以前人不是啊，以前人认为说。 要学这东西也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学电脑啦，高科技东西啊，可能到了过了几代之后，这东西对他们来讲就太简单了，因为他们是必修的，所以以前他们这个东西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个 Bible 这个字就是从这个来的，他们是最古老的时候所用的啊。那后来就用这个 Bible 这个字来称我们现在所讲的圣经啊，所以就说这是书啊。你讲到这是什么呢？这是书，哎，但是我们加个圣字啊。我们为什么讲呢？Holy Book 啊 ，Holy 或者是 the Holy Bible 啊，因为 Bible 的意思原来只是一个书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我这个字的来源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另外有个讲，一种说哈、啊，就是神的话讲到圣经叫做经卷，啊 ，scripture 啊，那这个字也是从希腊文啊的这个字来的，意思就是著作啊，被写下来的这个东西啊。那特别是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在引用到啊那个圣经的时候，他不会讲到 Bible， 他会讲到那个 scripture， 那个写下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啊？啊，经上记着说 ，scripture 说的是什么？那所以这个当时来讲啊，一讲到说哇 ，scripture 大家都知道讲的就是神所说的话啊。那这些我们讲的著作，后来渐渐被收集啊，收集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就分成三类啊。你知道摩西的时代写的是摩西五经，所以到你想看到了约书亚或者是到了撒母耳的时代，摩西五经都一直在那边。可是讲到约书亚记或者讲到大卫的时代，他也没有读到撒母耳记，对，他只所读到的只是这个律法书而已啊。那随着时代的演变，我们看后来不只是摩西五经，还有这些先知书也被收集啊，收集完成，我们称为先知书。还有另外一个诗篇，大卫写的那些著作啦啊，还有所罗门写的那些智慧书，还有约伯啊，他写那边所写的约伯记等等的啊。那他们又有另外的一类叫做圣卷啊，那在耶稣的时代他们就称为哈、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经文哈、啊、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最后一章啊。所以以前他们讲圣经或者旧约，我们现在讲的旧约圣经，他们并不是讲旧约圣经啊，他们直接讲到律法和先知啊，讲到律法和先知或者讲到经上那个著那些著作，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哈、啊。好，那你如果看到24章啊，24章的第27节啊，当耶稣碰到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啊，然后就告诉他，基督为什么要受害？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呢？然后就拿圣经啊，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啊，讲解明白了，所以经上所记的话，从摩西和众先知，啊，那众先知一直到哪一个先知呢？啊，那我们现在知道是到马拉基，对，啊，在耶稣时代那个东西已经成型了啊，可是那个时候并不叫旧约圣经，旧约是后来人才讲的啊，我们在新约在教会时代的时候才讲旧约这个字，以前人你讲旧约他们听不懂啊。那再来看第44节啊，耶稣就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对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什么诗篇上所记的，啊，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律法、先知和诗篇，诗篇也可以叫做那个圣卷啊，那个书卷啊，啊，所以分成这个三类。等一下，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再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啊。所以在早前的之前的时候啊啊，我们讲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三卷啊，律法、先知和诗篇啊。那另外一个在形容到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看叫 canon 啊，在这个字从希腊文来的，那中文翻成正典啊，正典啊，典籍啊，意思就是什么？那个这个 canon 的意思原来是一个尺啊，就是量度的杆。以前你要盖房子，你要做什么？你要量东西，有个尺，那个尺是很直的，而且很标准啊，一轴多少，或者是长度是多少？那意思是什么？为什么用 canon 这个东西来代表这个圣经呢？代表说，因为圣经是一个啊，
很准确，
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你要看你的事情，很多事情，你要用什么来判断呢？ 就要用圣经来衡量啊，圣经来衡量说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对还是不对的啊，正确还是不正确。如果过于超过了这个圣经所记的啊，那就是不对的，或者是圣经没记载的，那这个也没有啊从神来的权柄啊。那圣经上所记载的那个才是我们啊判断事情的标准。所以我们看这个，从这个正点再看到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准则啊。所以这些都是用量度啊来确定哪些书卷到底有没有神的启示，或者有没有神的默示所写成的啊，还有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等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圣经的时候就讲到covenant。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是约啊，或者我们讲圣约，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啊旧约新约 testament 啊，
一种契约，
这个就是代表说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契约啊。因为我们讲旧约所代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以色列人他们立约，那后来呢神也跟我们也立约，那以前的约叫什么？旧约啊，叫西乃之约啊。因为神他应许说他要跟我们立新约，那旧约是神在西乃山跟啊摩西跟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约，神给他们的是律法书啊，让他们借着律法书啊，他们知道神的话，神的准则啊，神的标准。那在新约时代，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神他要给我们所立的叫做新约啊，那这个也是一样用血所立的。那神给我们的记号呢，印记啊，不是律法书，神给我们的记号是什么？圣灵啊，圣灵在啊每一个立约的子民上面有一个记号，代表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并没有赐给他们圣灵，神赐给他们的是律法书啊。如果他们遵行神的律法书，那他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讲到圣经，有后来就分成两部分啊，在之前的我们叫旧约，在之后的弥赛亚之后叫做新约啊。所以我们大概对圣经的了解这样子啊。我们先看圣经都是很理所当然啊，可是当初是并不是很容易的啊。它怎么样出现的，它怎么样子收集的啊，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来的啊。那另外我们看这个啊，它是一个启示性的东西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过说啊，启示有两种，一种叫做一般的启示，一个叫特殊的启示啊。所以讲到特殊的启示，就是啊，这是神对我们，神对他的百姓啊所做的启示啊。那启示，我们看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啊，在希腊文叫啊 apocalypsis 啊，重音在那个 lupsis 啊。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公开，是揭开的意思啊。那神借着启示，他向受造之物来启示他自己，显明他自己。那当然有两个，我们之前讲到，一个叫做一般的启示，借着创造，借着大自然啊，借着受造之物，借着历史等等的啊。那另外一个叫做特殊的启示。所以启示它有时候是可以是一段很长时间的，也可以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啊。它在很短的时间就向我们启示自己，或者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啊，都可以启示。那过去呢，神是借着先知啊来对我们说话，可是现在呢，神是借着谁对我们说话？借着基督他的儿子啊，借着他儿子来启示他自己啊。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是神借着先知说话，可是新约的时代呢，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啊。那旧约是透过律法啊，然后透过被写下来的，后来被讲到旧约的圣经，可是现在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律法就刻在我们的心上。所以到现在呢啊，圣灵还是对我们说话啊。那我们看是神启示他自己的方式，看第一个是借着基督啊，借着基督启示自己啊。耶稣他自己也说啊，我们看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啊，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可是律法上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啊。如果你看到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提到啊，他也讲说我的话都不可废去啊，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就提到是他的话，之前是讲到旧约圣经不可废去，因为神的话啊，他必要成就到永远啊。那可是后来他讲他的话也是啊，所以表示他说出来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39节那边讲到说啊，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啊。 所以圣经也是给耶稣做见证，一方面它也是神的话啊。那其实因为哈、啊，讲到耶稣，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啊，他就是道啊，他就是那太初与神同在的那个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启示录的时候有提到说啊，当耶稣来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名字要称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哈，启示录的第十九章，他的名字要称为神的道啊。在启示录十九章，道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logos 啊 ，logos 的意思就是话啊，讲出来的话。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表达啊。我们讲话的目的就是要把它表达出来啊，把我们心中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啊，他把他自己表达出来的时候，神把他自己表达出来是借着啊他的儿子。你看在第十三节啊，十九章十三节啊，讲到那个有一个带着很多的冠冕啊，他穿着血溅了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什么？神的道啊，在啊。他向七个教会来启示他自己也是一样啊，他是讲到那个道啊，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启示他自己，借着道把他自己给表达出来啊，然后呢，在末世的时候，他也把自己啊，借着他的道，他的话给启示出来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谁能够把神表明出来？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够把它表明出来啊！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啊，所以从来没有人认识父，除了耶稣之外啊。我们看有几个经文，大家可以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要知道神的事情，一定是借着耶稣，啊，那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耶稣又说他就是那道，那他说出来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哇，我们要从这当中看到谁？看到耶稣，你看到耶稣就可以看到神，可以认识到神啊！你可以认识到神，你的生这个话就进到你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们了解第一个要承认这些神的话啊，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如果不是神开启，人可不可以知道？人没有办法知道，人的理性啊受到很多的限制，最大的限制因为我们犯罪的关系啊。
对。
那如果我们没有犯罪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啊，因为借着受造之物叫人就可以晓得嘛啊。但是因为人的犯罪，就是叫我们就没有办法想到有关神的事情啊。可是借着启示啊，神就让我们知道。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神的话啊，有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可以把它看一下啊，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你们一般来讲啊，我们会要求念主日学的时候把它背起来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就够了吧？后面讲到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这个这边有讲到圣经的来源，有讲圣经的目的。圣经的目的就是叫属神的人，因为圣经是写给属神的人，你不是属神的人，你没有圣灵，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启示啊。但是你有圣灵，你就知道圣经，你就知道圣经，知道神的旨意啊。神叫你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叫你成为完全啊，像他一样啊，能够行出各样的善事，在他里面行各样的善啊。那这边也讲到神的末世啊，末世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们讲这个末世启示跟末世好像也很像，对不对？但是其实是不同的字啊。启示是把它揭开来啊，把它 reveal 出来 ，revelation。我们讲到这个啊。Apocalypsis 这个字哈、啊，就是启示录的这个名字，在希腊的原文啊。那这可是讲到末世的时候哈、啊，我们看这个字是不一样啊。Theo 是神 ，Pneumatos 啊，神所呼的气啊。你看 Pneumas 哈、啊、，Pneuma， 你看那个后面的字啊，有点像灵啊，灵那个字。那这个字。灵跟气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啊，所以它的字根就是有灵有气的意思，表示神所呼的气啊，不是吸，而是呼出来的气啊。我们要呼吸嘛，我们要先吸气才能呼气啊。神不是啊，神是把气给吐出来啊，神不需要吸气啊。 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意思呢，是神吐出来的气啊，就是跟就是灵嘛，对不对？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一样意思，其实是一样。所以你从这里我们看到它的来源就是神，不是人啊。如果人的话，你写的这个著作是谁写的？是你写的，对不对啊？你的大作最近还没有拜读，看看你的。哎，可是圣经不是人写的啊，圣经是神的默示，神他就吐出来啊，吐出来的气，所以它的来源是从神啊来的。所以这种说法是跟旧约的先知说法是一样的啊，因为旧约的先知是从神的口领受信息啊，然后他们常说耶和华如此说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所说的话都是神说的啊，不是神不是我自己说的啊，所以神所呼出来的话，神所呼出来这个圣经啊，那一定是真实可靠的啊，它是真理啊，因为神就是真理，所以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都是神从神口里所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所讲的神所默示的意思，神所呼出来的气，就讲到整个圣经啊。那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默示可以想到哈，话语的默示，圣经既然不是出于人意啊，那它是一定是在圣灵的这个监察之下写的啊。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啊，看，所以要讲到这个神圣经怎么来的时候，这两个经文是非常重要啊。一个是约彼得后书的一章啊，19-21节。刚才我们看是提摩太后书3-16节啊，这个如果考试的话一定会考的，可惜没考试啊，但是我会一再的讲啊。提摩太后书3:16很好记，3:16，提摩太后书。另外一个是彼得后书啊，第一章19-21节啊。彼得他有讲到说啊，他听过神的声音呢，哎，他曾经在变相山要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我们在他从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啊，所以他就明白这个事情啊。他说不只是神会说话，真的以前的这些先知们他也听到神对他们说话，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啊。然后后面19节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啊，先知更确的预言所讲的就是旧约过去他们所写的。记得哈，在新约的时代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啊，新约圣经是后来编成，那讲到圣经都是讲到旧约啊。他说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这话要干嘛呢？圣经上的话要干嘛呢？他说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才是好的。所以现在这个其实这个神的话好像灯一样，对，表示我们像天亮啊，天是暗的，天暗表示说弥赛亚还没有来，救主还没有来。但救主什么时候来呢？就是当天亮的时候。所以你看到晨星的时候你就知道天亮了，天亮了的时候耶稣讲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就好像是世界的光嘛，对不对？我还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你要趁着有光啊，你要行在光明中，但他离开的时候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就是黑暗的时候啊。那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晨星是谁？耶稣啊，他说他是明亮晨星。晨星的意思是早上啊，那一颗最亮的那个，表示说啊，你看到这颗星，别的星都已经不见的时候，表示说天快要亮啊。那在你们心里出现，你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位耶稣，这位弥赛亚，你们也可以认识到这位主啊，这位神。他第一要紧的是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啊，所以预言讲到神的话，圣经啊，不能够随意说的。很多人啊，凭着思意说啊。我们信主之后也是一样啊，查经小组查经分享，昨天邱启牧师在跟我们讲，我说以前哇，哎，查经最简单了，对不对？然后哪一段经文就开始哗啦哗啦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啊，后来等他读了神学院之后才发现哦，不是那么一回事情了啊，圣经上的话啊，不可以随思意啊来解说的啊。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圣经上的话是神的意思啊，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必须要圣灵来开启啊，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所以这些话都是很真实的，都是真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话语上来讲的话，他们被记载下来的啊，都是圣灵在管制他们，然后把这个话给保留下来 啊，耶利米啊，神也曾经跟他讲说，当他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啊，他说我是年幼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啊，啊，你看见什么了啊？哦，耶利米说看见这个，看见那个，他说哦，神就说对，你看你说的对，因为我刻意去保守保留我的话啊。所以先知在写一些话的时候，都是被圣灵管制的。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是经过人写的啊，但是呢，这个东西都还是有神的圣灵的管制在那里啊。那不只是旧约哈，在后来我们看到新约也是一样，新约也都是在讲到啊，如果是被圣灵感动所说写出来的话呢，都是啊，都是有圣经的功效啊。所以当保罗曾经引用啊经上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看他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啊。他在引用这两段话，他说：“哎，经上所记的，我们看到这段话，我们会说，哎，这个可能是讲到旧约哈、啊，可他其实还讲到新约的，因为有一段话是耶稣所说的啊。你看，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十八节哈、啊，他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那这句话是出于啊旧约的生命记二十五章啊第四节。”而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经上又记着说，哎，那时候还没有经啊，可是那时候有路加福音啊，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路加福音已经写好了啊，那所以他也看过这个，因为路加福音是路加是他同工啊，耶稣所说的话被记载在路加福音上，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你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约跟旧约都可以称为圣经啊，那彼得他也给保罗啊。做这个背书啊，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他就提到保罗啊，他所写的话啊，你看在第三章十六节，又是三章十六节啊，又很好记。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啊，十五节那边讲到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啊，照着他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保罗书信啊，当时流传在各地啊，彼得也读过啊，这彼得后书写的是比较晚期的啊，所以他都读过保罗的信啊，他说他一切信上都是讲论这些事情，讲论的事就是过去啊，我们的旧约圣经，从旧约圣经一直在讲到我们的盼望啊等等的，那信中有些难明白，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强解别的，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啊，别的经书就是旧约，所以他把保罗的书信跟旧约书信是等量齐观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末世，记得啊，末世就是神所呼出来的气，然后被写下来啊，写在圣经上纸上，但是呢都有啊他的权威在那里啊，因为是神，他会保守这些话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讲到圣经啊，除了启示末世之外，还有一个叫光照。既然作者只有一位，是圣灵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写一本书，对，写了一本书之后呢，哇，糟糕，这个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怎么办呢？你不知道，你就找那个作者来问一下。如果你找不到作者，你就只能猜了啊。啊，以前在英国啊，英国有一个作家啊，一个文学家，那他写了一首。一些文学作品，那结果呢就有一个俱乐部就是专门研究他的作品，嗯，那结果哎，他看到说哎，有一个是专门研究他作品的那个俱乐部在那里啊聚会，那他也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发现有人在谈论他的作品，就说哇，这个人啊，作者在写这个时候他的心境是如何啊，他的想法是怎么样，他说哎呀，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那你们在那边乱扯啊，那时候他就说：“哎，我觉得作者的意思不是那个样子啊，我觉得作者意思应该是这样。”他就把他的意思说出来了。他说：“你是谁啊？哎，你为什么我们都不认识你啊？啊，你怎么没有来报名啊？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话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这边是专门研究他的作品的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说？其实他是作者本人，结果人家反而在那边乱说话啊。所以我们看到，知道我们圣经啊是圣经。”圣灵所写的，神所写的啊，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看自己的角度，我们可以想出很多的花样，对不对？怎么讲？讲天花乱坠都可以。可是神的意思到底是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就 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那有时候我们在释经学里面提到讲说，哎，我们读圣经要查到作者的本意。
嗯，
作者的本意是作者是谁啊？
圣灵
啊。他说彼得啦、保罗啦，或者是以赛亚，他们会查到他过去的背景，所以他写这个意思大概是那个意思。你可以这样查证吗？你还是一样变成是按照你的意思去解释了啊。所以不要去想到说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想到这个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啊，因为很多人研究他这个背景，以为他们的意思可能是这样。我们会回到什么圣灵的意思啊。所以还好这个作者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如果真的看不懂的时候，你就问他，圣灵会开启我们，那这个我们叫做光照。所以我们讲到光照的话，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经的作者就是神啊，所以借着启示显明圣经的真意啊，所以借着默示把神的话会记录下来。我们看到启示是把它显明出来这个真理呢，默示是把它记录下来啊。那借着光照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圣经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圣经的意思是借着圣灵。那当你会发现啊，当有一个人讲出圣灵的一段话之后呢，他解出来，哎，你的心里会不会跳跃？当你心里跳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为什么那种滋润啊，那种亮光啊？因为你里面有圣灵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圣经哈，你不要担心啊，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只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啊，你所感动的，别人也会感动。别人所感动，别人的光照开启，你读起来说哇，真好啊，有个亮光，有个滋润会在你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对于光照这个，我们要有个了解，就是说是因着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必须要有圣灵才能够，我们才能够看懂圣经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灵，说很多还不信的话啊，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还没有重生的人，因着罪啊，那个心灵是暗的，还没有醒来的啊，是蒙查查的啊，他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属血气的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所以你会觉得啊，这写什么？以为是愚拙的啊，笨笨的，什么十字架的道理等等啊。所以你必须要有光照，你一定要有圣灵在你身上啊，所以才能够明白神的话啊，你的心窍要被打开。所以耶稣在对门徒在讲一些话的时候，门徒都跟着他已经3年半了啊，但是耶稣也讲说，我现在很多话要跟你们讲，你们不能领会，可是等到圣灵来了，他会把你引导进入到真理啊。所以即使是你跟随耶稣啊，但是如果圣灵还没有在你的里面，你还是不明白圣经。所以耶稣不是跟门徒讲了很多圣经吗？后来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明白了哈。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提到说，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明白了。所以圣徒是因信耶稣基督就得着圣灵啊，借着圣灵的光照就让人家明白啊神的事情。那圣灵会教导圣徒，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真理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让人的心思意念会更新变化啊，然后渐渐会有一个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用仁义，用我们的想法去想啊。可渐渐你会发现你的心意会渐渐更新变化。所以我以前开始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都是用仁义去读圣经啊，有很多想法啊。可是渐渐你发现被圣灵光照开启的时候，你的思想观念开始改了。哦，以前看圣经就很多卡卡的啊，你有没有觉得关节啊，哎，这个又不通，那个又不通，这个又没道理啊。问题是在哪里啊？问题是在我们自己啊，不是圣经的问题啊。哎，当你这个东西都通的时候，哇，你圣经越来越，你读圣经都是亮光，对，很滋润啊，然后都是融会贯通，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读讲到圣经啊，新的时候也讲到圣经学的时候，圣经论的时候，要提到一个，就是圣经它是没有错误的啊，有很多的说法啊。那这个说法其实以前的人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就像现在讲到一夫一妻这个问题啊，婚姻到底是一男一女还是怎么样，定义要把它定义清楚。以前人的想法就是说，圣经一定神的话，一定不会有错。那可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解释说圣经是没有错？就是因为后来有人想，哎，圣经可能有错啊。就是在理性主义开始抬头的时候，人们开始想，哎，圣经说不定是有很多的错误啊。因为他们读圣经，他们那些人没有重生，用人的理性讲到神迹奇事啊，讲到有些很没有 很不合理的事情啊，哇，神好残忍啊，怎么把人家都杀光啊，什么会有很多的想法啊。然后哎，那些记载怎么旧约记得跟新约有些数字上有些不一样啊等等，他们就开始去质疑圣经到底哎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正确的啊。所以针对这个是这件事情，对基督徒啊，他们就讲到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啊。但没有错误所指的啊，并不是说字句上没有错，因为以前圣经被写下来是用抄写啊，把它写下来的。比如说摩西可能他写了啊，比如说有法版啊等等。可是我们看到的圣经现在那个手抄本最初的原稿都不在，所以都是用手抄。以前在早期的是用手抄本，不会像我们现在用影印机，影印机一影印的话，保证不会错的，对。可是你手抄的话会不会错？手抄的话可能就会错误哈，所以我们看到在手抄本当中，哎，又有一些东西不对哈，哎，这个跟抄本跟那个抄本不一样，哎，可是那个原稿都不见了，那我们到底要看谁的？对，我们只能说哇，这边这个抄本哈，写这个字的人好像比较多，这个只有两三篇，很显然这个错的哈。我们大概就用这种方式来去取舍哈，但到底是这样是真的是这样子，还是怎么样的情形哈，我们也不能够完全保证哈。但我们讲到圣经无误哈，所以讲的是不要去跟人家计较说，哎，到底这个字句上的问题不是字句上的问题，而是当圣经被写出来的时候哈，它是神，它是一个真理哈，它不会出现一个错误的谬误的东西啊。所以他表示说哈，我们讲到圣经无误的时候，是指圣经的本质它不包含错误，圣经不可能有错，它也不包含啊出现谬误的可能。那圣经的教训是完全的啊，跟真理一致，是从这个角度看啊。那我们会讲到圣经为什么是没有错误，因为讲到神他就是真实的，他是真理啊，他与虚谎与谬妄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再讲到圣经，他是神所呼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讲到是他启示出来的那个真理是不会错的啊，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字句上去跟人家争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圣经上一切的记载，无论是在神学、科学、创造、历史、地理等等的啊，文学都是正确的。那但是也容许对同一件事情的细节在记载上有些差异啊。你看到在福音书上啊，看到耶稣医治大麻风啊，有时候讲到一个，有时候讲到十个；讲到瞎眼的，有时候讲到一个，有时候讲两个。哎，这好像不对。这个细节倒不是一个重要，重点的是耶稣在做这件事情上，从他的角度这样看，从他那个人的角度看，所以在记载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或者说作者的意思是他看这个事情，他只把这个部分给记下来啊，有些数字上可能有些出入，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没有错误，不是在风格上的那种僵化，字句上的那种啊一成不变，而是这个真理能够运用笼统的技术。啊，很能够自由的运用，用简单的言语来记载，但所记载的啊，跟整体上，跟这个真理是并不互相矛盾，并不互相冲突的啊。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说圣经它是神所出来的话，它一定是有生命，它是个真理，它不会有错的啊。那它也是会给我们在属灵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特殊的启示的话，我们有几个观念啊，我们可能要把它记起来。
洪牧师最难理解的就是像创世纪跟地球的这整个的那个几千年
OK 好，你要看到这个问题就到隔壁去上一个信仰课这个东西已经没有问题了啊，我到时候可以，我私下可以跟你讲啊，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啊。这个其实六天跟我们现在所看地球的年纪45亿啊，太阳的年纪、宇宙的年纪超过150亿的等等的，有没有冲突呢？其实是没有冲突啊，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的啊，时间是相对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领域，你的时间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啊。地上1000年，天上多少？
一天，
我们中国人也这样讲啊。这句话有没有科学根据？有科学根据啊！我们在这里看一天，跟在太阳看的时间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啊！太阳的时间比较慢一点啊，你的质量越大啊，E=mc²嘛啊，所以我们看到你质量越大的话，时间就越慢。所以当这个质量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 全宇宙的质量原来以前都在一个点上，啊，所以一个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质量，所以在那个点上，一天我们讲不要讲一天，一秒好，就可能好几百万年，啊，所以当神在创造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太阳，没有地球，没有地上的时间，所以讲到六天是讲到神在那个起点，那个质量非常大，全宇宙的质量都集中在那一点上的，它的六天等于多少呢？有一个科学家把它算出来啊，因为宇宙的膨胀有一个速率啊，有一个叫做红位移啊，十的负二十，十的负十二次方啊，然后这个红位移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角度，地球啊，地球我们先看到宇宙大概有150亿年啊，在图上那样的话，那这150亿等于如果我们在地球看150亿年，可是如果在你那个宇宙的原点这样看的话，几天呢？差不多六天。OK， 所以这个你去上这个课你就知道。
礼拜四来参加讨论时间的问题。
时间的问题啊。好，所以你看圣经它是不会改变的啊，白底黑字所写下来的啊。像进化论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人们都相信进化论是真理啊，想说哇，圣经上怎么讲到这个神的创造不都是进化来的吗？可是神的话不会改变啊，真理就是真理啊，各从其类就是各从其类。可是进化论到现在已经150多年、160年了啊，60多年。可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生物学也是一样，真的是各从其类啊，从来没有一个说你不同的物种可以去发展成啊不同的物种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啊。好，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去研究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的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旧约的来源啊。那旧约圣经的来源啊，我们知道说旧约圣经是从希伯来文写的啊，那我们也都相信说这个是神特意哈，让犹太人把这个神的圣言给保留下来了。那旧约圣经写成的年代很久远啊，那以前呢是用手抄本的形式流传。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圣经最老的版本是在大概公元900年，900多年的东西，所以在大概10世纪的抄本，对我们来讲的话，哎，那圣经不是更早吗？表示那有没有更早的版本？没有，在以前人他们是讲哈，他们写了圣经之后，他们就会把那些错的或者旧的东西他们毁掉，他们只要你写错一个字啊，我们现在如果写东西写错一个字的话，你怎么办？你前面擦掉，修正一把，涂一涂就好了，对啊。可是以前不是啊，你如果写错一个字，糟糕，完了，我这个字写错了，它不是丢掉啊，烧掉，你要把它烧掉。你这个字错了，那这是神的话，你不能让它流传下去。那这个错的话，一点一画是不能够，因为意思就不一样了嘛。所以你只要写错一个字，马上就销毁，马上就销毁。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写的时候是非常严谨。啊，所以他们到个地步都变成精了啊，他们就确定说你写字大概都不会错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拷贝一样，是可以说是翻版。所以我们现在虽然看到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的抄本，大概在公元14世纪的产物，可是后来呢，有人在死海古卷啊，在1947年，他们发现死海古卷的考古啊，你发现有很多的旧约圣经的古抄本。哇，古抄本，我们来看看啊，看这个东西写的跟这个1000年之后写的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出入？发现几乎是一样，啊，除非是一个模糊的看不清楚，大部分是几乎是一模一样排的顺序啊，所以更确定了啊，这个希伯来文圣经它的可靠性啊。好，那它的内容上来讲的话啊，我们讲到旧约圣经分成律法啊、先知跟诗篇啊，那在希伯来文的话啊，我们讲旧约圣经，他们叫 Tanakh 啊。你看到几个子音哈、啊？你注意到几个子音 T N K 有吗？啊，其实，在希伯来文他们所用的字，他们都是用子音啊，母音是他们后来他们都知道的母音怎么念法啊，所以我们不懂的，我们才把这个母音标上去。但一般人来讲，他们不标母音的啊。所以你看 T N K T 所代表就是 Torah。啊 ，Torah 就是律法，这是希伯来文的律法哈。那 N 呢，代表什么 ？Nabiim 啊 ，Nabiim 是先知的意思，啊，先知的意思。那另外叫 Ketubim 啊 ，Ketubim 是表示卷轴，哦、啊，或者是讲到 writing 啊，是被写下来的那个书卷啊。 所以你看这三个字把它构成一个字叫 Tanakh 啊 ，Tanakh。所以就是旧约的律法、先知跟书卷，或者我们讲的诗篇啊等等。那这种分法跟我们现在啊基督教所分的旧约圣经不大一样。我们基督教不把它分成这三类，我们分成四类。如果你仔细看哈，摩西五经是一类，然后后面有历史书，对不对？还有先知，中间还有一个就是诗篇，从约伯记一直到这个雅各书哈，我们看就叫诗篇。所以分法是不一样哈。那所以他们以前的分法是分成这三种哈 ，Ketubim、Nabiim 跟 Torah。那我们讲到说有39卷书。你跟犹太人想要跟他们查经的话，哎，我们来查经啊、哦，哎，一查发现你的圣经跟我不一样啊，因为他们是24卷书，而且他们排法也不一样啊。律法书是没问题啊，这个排法是一样，是创出立民生，总共有5卷。那他们分的先知书是哪？先知书呢，就是四世纪，约书亚记、四世纪，好，还有撒母耳记啊、列王记，然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12小先知书，12小先知书他们是1卷啊，是把它分成那个啊，所以总共有8卷啊，所以大家我们知道是这个样子。那另外呢，他们叫圣卷啊，圣卷包括了啊，我看有诗歌，还有智慧书，像诗篇、箴言、约伯记。而、啊、另外一个5卷叫做卷轴，他们被称为卷轴，这是在节期的时候用的啊，比如雅歌啊、雅歌书啊、路德记是在五旬节用的。耶利米哀歌是他们有个节期，是纪念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啊。要传道书、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就是普尔日的时候他们用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啊月节的时候他们用雅歌啊，然后他们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用传道书啊，然后在五旬节他们用路德记啊，所以几个重要的节期他们就念这些书啊。然后另外还包括历史书、但以理书，还有啊以斯拉记。那他们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把它弄成一起啊，所以圣卷有时候我们把它说成诗篇啊，刚才我们所看的，所以我们大概大致上了解是有这种情形啊。那旧约的形成呢，我们看开始是从口传的啊，那后来加以记录啊，那这个后来真正是完成的时间，我们看啊，应该是在这个被掳之后啊，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书卷是在被掳之后写的啊，你看12小先知书里面有哈该书啦、撒加利亚，还有最后的马拉基书等等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算大概最后写成的马拉基书是在公元前400年啊。那当初有很多的那个书卷被把它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是当时有个文士叫以斯拉哈、啊，有可能是以斯拉把这个东西收集完成的啊。那后面这些后面的这个先知是后来补上去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犹太传统认为说旧约的经卷是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啊，由以斯拉把它编辑而成啊。那以后呢，马拉基书之后的这个书卷呢，它就不被归入正典啊，你被归入其他的书卷啊。我们会读到有一个叫次经啊，那次经的意思就是说啊，它不是一个主要的，不像我们看的圣经是一个最主要的啊，那它可以当做辅助或者参考的材料啊，没有像圣经那么有权威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在当时除了这个新约的39卷书，或者我们讲的这个 Tanakh 啊，这个24卷书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书卷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会议啊，他们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开一个会议，他们就来选定啊，到底哪些书可以被选成正典。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啊，在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是24卷书，他们视为正典。那马拉基书之后呢，啊，他们就不称为正典，他们不称为次经。所以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在先知马拉基书前写成的啊，因为犹太的拉比认为说啊，
其次的这个，
哎，其次的次啊，次一等的啊。以色列人因为背逆神，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以色列人，所以从西元前400年之后呢，神就不再对他们说话啊，神不再有启示啊，这是他们的所认为的是这个样子。
缄默400年，
所以我们称为缄默的400年啊。我们基督徒也是相信这么一回事情啊，一直到四旬约翰的时候啊，神又开始 对我们说话了。那这些旧约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因为后来的很多的文啊，很多的经卷是用希腊文写的啊。那为什么犹太人他排斥这个希腊文啊，也有他的一个背景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所以一定这个旧约必须要用希伯来文写的啊，那偶尔会有一些亚兰文啊，亚兰文就是有点像希伯来文语系的一支啊。那像我们看但以理书啊，当中有一些有几句话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他容许，可是主体上他必须一定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他不能是用希腊文写的啊。他认为说希腊文的话哈，这个没有神的启示在那里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经卷叫做七十四译本，大家有没有听过？七十四译本哈 ，Septuagint 哈，那这个 Septuagint 的意思就是七十的意思啊，简称 LXX 哈，这个是罗马的文字哈，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数目字五十 ，L 代表五十啊 ，X 代表十，所以这个就是七十啊。那这是什么东西？它是旧约的希腊文版本啊，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它是在公元前的三世纪到一世纪写成的啊。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呢，以色列人就散住到世界各地啊。在当时啊，是希腊化的时代啊，所以他们被掳之后回来之后不久，他们就被希腊征服了啊。所以开始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讲一个通用的话，叫做希腊话。在当时通用的语言就像我们现在英语一样啊，就是希腊文。所以他们认为说很多人已经不会讲希伯来文了，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当地人都是讲英文啊，对，你不能老是用中文圣经给他们讲啊，啊，那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文字啊。所以为什么被称为七十四译本？因为每一个支派，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出六个人啊，总共七十二个人，他们同心在一个地方翻译，所以这是一个集体的翻译作品啊。在埃及的有一个城市叫亚历山泰啊，亚历山泰这个城市是当时是犹太人聚集最多的地方，他们估计大概有超过五十万人啊，犹太人住在那边啊。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啊。那既然有这么多的犹太人，就像我们现在纽约一样啊，有好多犹太人住在那里，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就用希腊文把旧约圣经给翻译出来啊。那他们除了翻译，我们看到这个二十四卷正典之外呢，他们还收录了一些成为次经的啊这些经卷，所以你如果读这个七十四译本，你会读到这个旁经啊在后面。我们现在如果读天主教的圣经啊，天主教有没有旁经在那里？
有
啊，天主教圣经有旁经，我们没有啊，我们基督徒只收录了这些啊。可是这个东西后来哈、啊、引起一些争议，为什么引起一些争议？你知道犹太人后来有没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没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啊，他们甚至到后来就抵挡反对，说耶稣他这些门徒讲说耶稣是弥赛亚是错的。他们怎么证明是错的呢？因为在当时啊，耶稣的门徒在传福音，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引用旧约圣经，他们引用旧约圣经所用的不是希伯来文的版本，他们所用的是七十四译本，因为传福音给外邦人，外邦人讲希腊话。所以你跟老外美国人讲圣经的话，你拿中文圣经没有用啊，你用英文圣经跟他讲。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他们所用的圣经都是其实是一本希腊文。所以你看到这个新约圣经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哎，怎么跟我们旧约圣经有点出入，对不对？好，有些出入。为什么会出入呢？因为它是从希腊文这边翻过来的。而且这个犹太人他们就认为说，你们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其实是错的，因为你们用错了圣经啊。所以譬如说圣经上讲到说啊，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我们的解释是处女嘛，对。可是他说真正的希伯来文的童女的意思是什么？年轻的女子，年轻的女子并不一定是处女啊。然后他们也引用那个圣经，我们会引用圣经上讲到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们说哎，原文的圣经那个意思不一定是讲那个扎，他讲的是可能是绑的意思。绑跟扎有没有差？
差
很多。一扎的话我们说哎，那十字架，对不对啊？哎，他们说绑的话就不一定是这个了啊。那另外他们又讲说哎，神不是要跟我们另立新约吗？啊，那个新约那个约，哎， 他们说，哎，原文的意思并不是我们讲的是西南山所立的那个约，是另外一个约，是我们一般讲说要约会的那个约定。所以，所以我们看他们就说你们用错了圣经，而且后来这样解释是错的。所以犹太人哈，他们反对耶稣是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后来开了一个会啊，在公元90年的时候。他们所开的会叫亚麦尼亚会议，亚麦尼亚会议就这个会议开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正式跟基督教分家了。你知道以前基督徒啊，犹太人他们信主了之后呢，常常跑去犹太会堂传福音，对不对？那告诉他们说，哎，犹太人呐、啊，你们读旧约圣经不是在盼望的弥赛亚？弥赛亚已经来了，他是谁？他是耶稣啊！保罗不是传福音都是到犹太会堂去吗？证明耶稣是主嘛？结果保罗怎么样？犹太人就想杀他，对不对？你这大异端啊，跑到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现在有个东方闪电跑来说，哎，基督是谁的时候，我们也把他赶出去，对啊。那保罗或者当初的使徒到犹太会堂，就是告诉说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啊，所以他们就正式就说不准这个基督徒啊，我们说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犹太人再进到犹太会堂啊，而且说你看他们所用的是希腊文的圣经，不对。我们现在看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用的圣经怎么样，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啊。对，他们讲到太初有道的那段经文就有点跟我们讲的不大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哎，你是异端，我不接受你。所以当初啊，基督徒在犹太人眼中也是个异端，所以他们不接受，他们认为说74译本是错误，所以他们只承认希伯来文圣经啊。
我好像还有听过一个什么有以诺转 Book of Enoch，
对，那是后来的啊，那是叫魏经啊。
哦，那个是魏经啊。
好，我们这样谈下去哈、会讲到74译本讲完之后哈、可基督74译本对基督教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个是使徒们开始在传福音是用74译本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它的74译本所用的分法不是三种分法，它是用4种分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律法书、历史书、诗歌跟先知书，因为这样看的比较有系统啊。所以摩西五经的名称也是从这个74译本来的啊，等等的。我们看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现在我们所讲的啊，也是从74译本把它翻译过来的，跟这个起初的旧约是犹太人所用的习惯是不大一样的啊。但是其实神的启示是没有差别的啊，虽然在文字上、字句上有错误啊，有些出入。我们就不讲错误，是有出入了啊。因为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说有出入，可是呢，不影响这个真理的啊，它的可靠性啊。好，我们就了解什么叫74译本啊，还有对我们的影响，还有对犹太人。如果你跟犹太人讲74译本的话啊，他们一定是坚决反对的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谈到就是一个旧约有次经，我或者讲到旁经啊。这个旁经叫 apocrypha 啊 ，apocrypha 的意思就是隐藏的。刚才我们讲启示的那个是把它给启示出来揭开出来 Apocrypha 其实意思是把它隐藏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摆在台面让大家看的，而是我们放在家里面当做参考用的啊。所以跟旧约的正典的关系的比较它是隐藏的，不是主要，不是一个主体啊。那它的写程是大概在公元前的200到100年前写的啊，我们现在留存下来大概有15卷啊。那其实以前是写的很多哈，我们看到这些哈，大家把它当做参考来看一看啊。那74译本当中，他们有很多是之后他们有附上这些旁经啊，在74译本的附录当中有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诗篇151篇？哎，但是不要笑啊。这马拿西导言最后一个马拿西导言，他们就放在诗篇的151篇啊。哎，所以他们有时候在编排的时候啊，会把它编到正卷里面。我们有以斯帖记，对不对？啊，他们把这个以斯帖这个啊，以斯帖的副篇啊，增篇，有没有看到？以斯帖补篇就把它编到以斯帖记后面。但是后来我们在订圣经的时候，就把这东西把它抽出来啊，这个不是啊，是他只把它附上去。我们也看到以斯拉续篇上，有没有？以斯拉续篇下，他们也把这个编到。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记里面啊，那但是其实它是另外的啊，所以我们这些都把它揪出来啊，还有耶利米书信等等的都是把它跟耶利米混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情形大致上是这样子啊。那因为74译本把次经全部包含在内，所以在亚麦尼亚会议当中犹太人就删掉次经， 所以他们为了要跟这个七世纪译本划清界限，他们就做这个决定啊。所以犹太人他们看世经的这个权威就没有正典来的那么啊传统。所以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啊，正典是神的话，世经呢是人的话啊，人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叫魏经，应该讲到说那个以诺书啦什么。以诺书是什么呢？
而且 Ethiopia Church 他们有那个以诺书，
他们有，
就是讲关于创造天地的，
没有错哈。那可是那个东西，我们不叫做正典，也不叫做次经，我们叫什么？
伪经，
因为它是假借别人的名字来写的，所以我们看到有旧约的伪经啊。那这个伪经其实讲到那些啊，正典是神的话，次经是人的话，伪经呢？
假借人的话
是神话故事啊，
神话，
所以我们讲很多神话啊。伪经这个字哈、啊。Pseudepigrapha 啊
，pseudo
的意思就是假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托假名啊，假造的，用笔名所写的啊，用以前很有名的人写的，来让这个书能够畅销啊。如果你现在说这是周杰伦的自传，哇，很多人会去买啊，可是是假的啊，因为他很有名。那这个也是一样，大概西元前200年，一直到西元后的100年，主后之后还有这些啊经卷出现了啊。那他们是犹太人所写的，那他们有一些作者假冒亚当的名，以诺还有摩西这些上古时候有名的人啊，以斯拉等等，他们被称为伪经，他们多半以传统的故事啊，他们这个东西也不是没有根据，他们有他们的传统，可是这些东西后来并没有变成是神的启示，可是这当中是可以当做参考啊。所以他们多半以传统的故事或是启示性的意象，有人有特殊的启示，也许这个启示是神给他的，但是并不是把这个启示是给所有的人啊。所以记得我们看到启示的时候，有些是一种特殊的启示，是给个人，是很好。譬如说保罗，神叫他不要结婚，他独身，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给大家的？不是啊。所以有些启示是给个人，可是他把它写出来了啊。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天堂福利5天半，有没有？天堂是如何如此的真实等等，这东西我们可以参考，可以参考，对吧？但是可不可以当做正点？不可以啊，以后就变成伪经了。可是在那个时代有没有果效？
有，
也许有果效啊，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伪经啊，我们可以参考，是可以用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我们当中很多人在看那些书是有帮助，对不对啊？因为是神给那个人特殊性的启示，但不是一种普遍式的能够成为正典式的啊。可是以前过去的啊，对他们有帮助的那些东西，可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很荒诞很荒谬，我们就很不屑去看它啊。但是我们看到有它的价值，你知道犹大书这是正典，对不对？圣经里面犹大书引用两个啊，不是次经的，它是引用魏经的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一看。一个是引用的是魏经当中有一个叫做摩西升天记的啊，讲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争辩的时候，犹大书的9节啊，争辩的时候，哎，这个是出自哪里？我们看了创世纪、出埃及记都没有啊，原来是出自摩西升天记，这当时是魏经啊。还有一个啊，14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啊，哎，这个经文出自哪里？也没有啊，叫以诺书。所以埃及的这个教会他把它留下来，因为这个伪经啊，这是我们虽然讲的伪经不被接受的，哎，可是犹大书有记载，我们最好把它留下来看看啊。那他要这样留，那可以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样子啊。所以旧约的这个圣经，包括正典，然后次经，还有伪经啊。那新约正典的形成啊，大家就看着讲义啊。新约正典的形成的时间啊，我们知道有福音书啊，使徒行传、保罗书信、一般书信，还有启示录，这些被写成的时代大概在公元的50年到100年之间，然后一直流传啊，流传在这个教会当中。可是除了这些书卷之外，还有其他人写的一些书啊。可是后来别人所写的书当中混杂在里面，所以后来在当时的教会历史，他们就起来啊，把它分辨哪些书是有神的启示，哪些书没有神的启示啊。 所以正典它有一个形成的时间啊，我们将来就看一下哈。还有后来逼的教会非得要把这个正典这个事情把它搞清楚，因为当时有很多异端啊，有个叫马吉安异端啊，他说我有我们的正典啊，如何如何，他可是他的正典其实是不是正确的啊。还有诺斯底派等等的，也有一些他们的书，我们现在看到的达文西密码等等的啊，他们所用的经文不是正典啊，他们所用的其实是在当时是不对的书，没有被编到正典里面的书啊。所以后来真正这个我们现在所看的新约27卷书啊，被完成的啊，正典真正完成的时期，大概是在啊西元363年的时候啊。我们第一次看到27卷书被写出来的啊，是有一个叫做亚他纳修。亚他纳修这个人很重要啊。我们讲到系统圣经，讲到教会历史，都会提到这个人啊，就是提到说，如果耶稣他不是神的话，他就不是我的救主啊。这个人，那他写的一封书信当中，他有列出27卷啊新约的正典，所以他的话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值得参考。所以后来为什么在教会的会议当中，真正被确定正典是在西元397年，有一个迦太基的这个会议当中啊，就确立27卷书为新约的正典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现在新约圣经是这样子出来的啊。那新约圣典它构成的标准，第一个呢，它必须要符合信仰的原则啊，必须具有使徒性，必须是使徒写的或者跟使徒有关系的人写的啊，然后必须被教会广为接纳。其实我们现在看好像是会议在决定这个书卷，其实并不是啊，真正决定的是圣灵啊，神他把这个书卷给保留下来。因为在当时教会的会议还没有决定这个书卷的时候，其实在当时的教会或者教父他们说，哇，保罗的书信啊，这个有权威，如此，他们在写他们一些讲章或者是一些神学作品的时候，都是引用啊这27卷书的里面啊。那所以我们后来看看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啊最后就决定了这27卷书才是正确的。这当中有一些哈、啊、也是差一点被编入正典啊。我们看到有一个叫黑马牧人书、巴拿巴书信，还有十二使徒遗训，虽然写的都是不错的啊，可是后来呢终究还是并没有把它列入为正典啊。可是我们看到很多教父著作也都引用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啊。那这当中也有一些是有一些错误的、错谬的东西啊，是人的话或者神话啊，或者说我们讲到说假啊、未经新约的未经啊，他们也是托彼得、托多马、托什么的啊。我们看到有多马福音，其实根本就是乱七八糟，不是真正多马写的啊，他们只是假借的。后来甚至还有犹大福音啊，犹大都已经上吊死了，还有啊，很奇怪的啊，都有。那这些就完全被排斥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听过，可是在当时你会听过彼得行传啊、彼得启示录还有彼得福音啊，我们现在都一概都没有啊。那我们看这个新约跟旧约其实它是相辅相成啊，旧约是为着将要来的救主弥赛亚做见证，新约呢是已经为已经来的弥赛亚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看从弥赛亚的降生、生活在这个世上、服侍、完成救赎、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差遣门徒去传天国的福音等等，还有末世他要再来，都被记载在新约当中啊。所以他有一个神的启示啊，所以这些奥秘其实当这个书卷完成的时候，神的奥秘就已经成全了啊，只是我们现在还在被开启的阶段啊，被光照的阶段。所以我们读圣经哈，我们讲到我们的信仰不像是其他的宗教，你要读很多的书卷啊，我们只要读一本圣经就可以了啊，读一本圣经。那所以这个是神的灵哈，我们看有个经文哈，我们就最后的总结，在以赛亚书的34章16节啊，所以不要替圣经哈紧张啊，我越读圣经，我越对他越有信心啊。以前我很担心这个创世纪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眼睛的证明啊，是跟那个怎么跟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有它的内涵在那里。好，以赛亚书34章16节，他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漏，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圣经啊，我们要查考宣读，无一缺少， 意思是所有的启示都在这圣经里面，然后无一没有半偶。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经，明白圣经，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半偶的意思说每一个经文都有它的对应的啊，所以新约旧约可以交互这边使用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都是神口中所出来的话，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神的灵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好能够看得清楚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系统神学啊，第二讲圣经论，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王老师。
好，做祷告，天父。